姐妹们平安啊！我们今天在信息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能够一起读你的话。我们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要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多多明白你的心意，主要也预备我们的心，主要好让我们听了就能够去遵行。我们求圣灵在这里加恩加力，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那么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刚才诗歌中提到的这个五旬节。啊，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啊，第一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章3到8节。啊，《使徒行传》1章3到8节啊，请我们一起来读哈、啊，一起来读。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这个刚才灵感弟兄也特地提到了啊，就是《使徒行传》这里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啊。那第二处的圣经啊，是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啊，请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两段圣经呢，都是在《使徒行传》啊最开始的这两章。啊，《使徒行传》我们在之前啊，在基督里长进的这个群里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啊，应该是去年的事情了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它是接着这个《路加福音》来写的。路加福音这个福音书呢，它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啊。那么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主耶稣是在肉身给门徒啊看到他所行的神迹，那么也教训有关神国的真理啊。那么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上高天啊，他已经不再是以人的方式在这个世上啊，但是他差遣圣灵啊，借着教会继续在地上啊，遵行他所行的、所教训的啊，所以啊，我们就试着啊，盼望借着这两节的圣经来看一看教会在神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啊。那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呢啊，它一开始呢，他就是接着这个基督的复活来开始啊，就《使徒行传》1章3到8节3节这里，他说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啊，活活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事实，啊，他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好像是个精神幻觉，好像只是一个思想，啊，他是真的使徒能够亲眼看到、亲手摸过的，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啊，可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整个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复活的基督这个上面。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啊，但是我们知道，当年的这个使徒呢，亲眼看到，啊，亲手摸过， 而我们现在也凭着信心来接受啊。所以我们啊，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呢，就是在死而复活的这个基督上面啊。那么啊，在啊四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复活节我在这里传过福音啊。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啊，埋葬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福音的这个内容啊。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那么因着他为我们复活啊，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复活了以后，也把这个新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啊，好让我们借着这个生命，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权势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次传复活节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那后来复活节了以后呢啊，我就在想啊，复活节这个跟圣诞节一样都是个长周末，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节日呢？我就在想这一个啊。当然你不要跟我说今天是儿童节啊，今天确实我看了日历刚好是排在儿童节啊，那个是很遥远的那个过去了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还真的有过儿童节啊，我们小朋友脸上画这个彩妆，然后上台去表演啊，但什么节目是真的是忘记了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这个儿童包啊，里面有小糖果啦、香饼干之类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儿童节啊离我们是很遥远的记忆了啊，我们就不去提它了啊。然后前两天呢有个姊妹送那个粽子给我们啊，突然间就提醒了，这好像端午节也快到了哈。那我昨天啊，我们去康令佛小组去参加爱宴啊，就我也吃了个粽子，就表示一下我们好像也过了这个端午节啊。那我觉得说这个端午节呢跟复活节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因为我们知道这端午节为什么要吃这个粽子嘛啊，就是要纪念那个爱国诗人这个屈原啊。你把这个粽子啊就放到这个江里面，让这个鱼虾你过来吃粽子，你不要吃这个屈原的尸体，对吧？这个是这个风俗啊，风俗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吃这个粽子呢是纪念屈原，但是呢屈原我们看到说他是已经死了的一个人啊，虽然他可能有很高的这个道德水平啊，但是他你看人们还要用粽子来不让他的尸体被鱼虾给吃了啊。当我们来信这位耶稣基督呢啊，但他尸体不见了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端午节跟复活节最大的一个区别。好，我们信的不是一个人死了，而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呢是带给我们永生的一个盼望啊。那我还在想呢，接下去还有什么长周末或者说这个节日啊？我想到说下个主日好像有个国王的生日啊，这也是一个长周末啊。但是这个国王生日啊，大家知道其实它是一个人为规定的一个节日啊。就最早呢，其实这国王生日的啊，应该是女王生日是吧？他最早是18世纪的时候呢，那个国王他觉得说这个英国啊，这就是英国啊，其实澳洲的这个国王生日庆祝的是别的国家的这个国王生日哈、啊。英国这个国王他认为说当时的这天气不好，不适合这个军队游行，他就把他的这个生日庆祝会改成了6月份啊。所以你看到生日还能够随着天气的变动改来改去的啊。那后来这个伊丽莎白去世了以后呢，他就从女王生日变成了国王生日啊。当然这个现在这国王生日呢其实并不是英国现任君王的这个生日啊，他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日，而且呢每一个州的像昆州跟西澳他的放假时间跟澳洲啊跟这个新州还不一样啊。所以你看有些节日它是人为的这个规定的，能够变来变去的啊。但是这个五旬节就不一样了啊。你看这五旬节这个旬的字呢，我们平时很少用这个字啊，一般我们每个月分为上旬、中旬跟下旬啊，这个每一旬是10天，我们平时很少用这个字啊。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五旬节指的就是50天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节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五旬节啊，可能虽然大家平时没有过过这个节日啊，但是我们可以来想一想看五旬节啊，为什么是50天，从哪里来算50天呢？ 五旬节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个啊。那我想不妨还是从《使徒行传》刚开始这里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1:3-8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受害之后啊，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证据，人证物证都在这个地方啊，40天啊，不是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好像几天你就可能把一些人给蒙骗过去了啊，假装从死里复活。这个40天呢，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啊，有一次甚至显给500多的这个使徒来看啊，那么多人是亲眼见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他复活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证据啊。那么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想一想看。好，我们平时传福音，哎，传到了啊，你要来信耶稣啊，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也复活。但复活了以后，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干什么呢？他复活了，他自己升到天上去了，那么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呢？啊，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呢，跟他的门徒讲啊，他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啊。”这个时候，他的父神也是门徒的父神，我们可以同样称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叫做父神，阿巴父神啊。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听说我说过的，约翰他是用水来施洗，但不多几日，再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注意到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圣灵的洗啊。那么这个呢，圣灵的洗啊，这个是主耶稣他应许门徒，你们要在这个地方等，等不多几日，你们会来受有这个圣灵的洗。这个解释在哪里呢？啊，圣经呢啊，他在其他的经文有解释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2:12-13，哥林多前书12:12-13，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保罗他说了启示呢啊，他就用了这个解释来说明什么是圣灵的洗。啊，他说就如身子它是一个，我们每个人身子就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哎，我们有手有脚啊，眼睛嘴巴鼻子，很多很多的这个肢体啊。那么肢体虽然很多，但是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个的这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也是这样。当时这个保罗呢，他是用身子来做一个比喻的，他来做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把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来做个比喻。这个教会呢，就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啊，不是说就像，就是啊，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只有一个的这个身体啊。身体就是主基督的身体，虽然他的肢体很多，好像说我们就是他身上的这个肢体，身体他就只有一个。所以他在这里说的不是说教会也是这样，他说的是基督也是这样啊。然后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受了启示，他在这里说到就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啊。这个是刚才的这个解释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啊，我们不管任何的一个背景啊，不一定这里说到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什么职业什么背景什么语言，只要你是信主的，圣灵就把你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圣灵就把你浸在一个身体里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教会。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圣灵浸在教会当中啊。那我想这个就是啊，主耶稣来告诉门徒，他在这个时候呢有个很大的转变啊，就是门徒在这边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你们会被圣灵浸在一个身体里面，也就是教会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启示啊。福音书讲到主耶稣，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后面，他把重点放在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建立他的教会。我们都是教会，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肢体。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五旬节啊，五旬节就50天。刚才讲过这个 主耶稣40天之久向门徒来显现，不多几日。他们那个时候，我想他们可能还不一定会明白主耶稣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啊，但是他们就是顺服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接下来经文讲到说，他们有120个门徒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来恒切的来祷告啊。我想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来看一看耶稣给他们应许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想一想看，这个五旬节到底是什么啊？但是要讲到五旬节呢，这个我们啊都回到旧约啊，也就是让大家看一看，五旬节不是像那个啊儿童节、国王生日那样子，你人为的给他规定个时间，为什么给他规定个50天？啊，这个其实神在旧约就已经启示了。我们回到旧约来看一下，利未记啊23章15到17节，利未记23章15到17节，啊，这里讲到说有好几个的这个节期。啊，那我们注意到他其中讲到的这个节期，啊，他讲到说啊，当时这个祭司给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啊，安息日是星期六，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就7个星期啊，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哎，刚好在这里配上了啊，刚好就是这个50天。然后呢，又要将新素祭，很奇怪的名词哈，新的这个素祭献给耶和华，啊，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教，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粗俗之物献给耶和华。利未记本身确实很难读哈，我们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利未记，它本身原来利未记很多是讲到像这个献祭啊，是神给以色列百姓啊，预留了这个救恩的路，就是说人怎么样借着这个献祭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在利未记的后面这23章，整个的是讲到7个节期啊。这个7个节期呢啊，如果啊我们以前有学过这利未记，你就看到说神借着这个7个节期啊，就给以色列啊，就以色列民启示了神整个救赎的这个次序到底是怎么样啊。那我们啊应该记得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啊，以色列人啊，当年在埃及为奴之地啊，那么啊，耶和华神啊，他就吩咐摩西说，你们要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啊。那面命的使者呢，看到你这个门楣门框上他有血，他就越过你们去啊。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逾越节它指的是羔羊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救赎啊，这个是逾越节，指向耶稣基督。那么逾越节过了以后呢，就是无酵节啊。酵在圣经里面呢，一般指的就是罪啊，指的就是啊不在神心意里面呢，指的是罪。所以当逾越节一过去了以后，神就要把他的百姓带到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光景里面啊，他不让他的百姓继续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啊，他要百姓呢把这个酵全部都给除去啊。那这个指的是啊，就是逾越节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无酵节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有这个初熟节啊。初熟节呢，我们啊在前面这里有讲过了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啊，他是初熟的果子啊。所以这个初熟节呢，它指的预表的仍然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50天。啊，他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献禾捆为摇祭，这就是初熟节了。初熟节以后的7个星期，7个安息日算起啊，到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也就是说，这个五旬节，它从哪一天算起呢？是从初熟节算起，刚好是50天。啊，所以这样子来对应旧约来看。哎，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五旬节它是早就已经有预表了啊，它是在耶稣复活以后50天，然后它就应验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新旧约我们就可以串起来看了啊。当耶稣他复活了以后，40天之久叫门徒显现，然后门徒呢就在耶路撒冷啊，他们不多几日，他们等了10天，哎，第50天的时候五旬节它就应验了，
旧约
这里所说的啊，旧约有时候就叫它七七节啊，这里就叫五旬节。哎，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啊，其实五旬节它并不是随随便便规定一个日期啊，而是神在旧约已经向神的百姓，或者说向我们启示了神救赎的一整个的这个计划啊。那后面还有一些像啊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等，我们就先不提了啊，我们就是重点放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地方。那么五旬节这里呢啊，我们看到利未记在这个地方啊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啊，又要将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新的素祭。然后呢，这个新的素祭怎么做？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他加了这个酵。那么我们以前在这个利未记，我们有学过这个酵，它是指着有罪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素祭是不应该加酵的，因为素祭它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这个素祭是不加酵，预表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啊。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献的那几种祭呢，很多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啊，他蒙神悦纳，他为我们除去了罪愆等等啊，所以正常的素祭它是不加酵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了要加酵是什么意思呢？啊，而且要两个摇祭的饼，两个。啊，圣经里一般这个两个呢，啊，它指的是见证的一个数目，啊，就像主耶稣派门徒出去都是两个两个的这个出去，啊，两个两个，他就有啊有一个见证，就是把这个见证给显出来，啊，那么这个教呢，可以说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啊，虽然我们已经蒙主拯救了，啊，我们从地位上来说呢，我们是被称为义，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我们也承认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缺陷啊，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这个罪人啊。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啊，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也可以蒙神悦纳啊，我们两个两个的，我们也可以作为神的一个见证来显出来啊。所以可以说这个啊七七节在旧约里面他就已经预表了，这个时候呢，教会啊，就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教会，能够作为神的见证，作为教会啊，在地上来显出来。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虽然我们刚才在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很多有关圣经的名词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五旬节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圣灵降临啊，不在于圣灵降临，虽然圣灵降临它确实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啊，但是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它是借着圣灵的这个降临呢啊，把神的教会能够显出来啊，它能够在这里啊应验了耶稣应许他们的圣灵的喜啊，应许圣灵的喜啊。所以我们这里再说一下五旬节的这个目的，不是圣灵降临，而是借着圣灵降临的这个过程啊，他借着圣灵的这个喜呢，把我们都归在一个身体里面，这一天呢教会在地上显出来，好像说教会在这天就诞生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五旬节啊，盼望大家都能够想起来的啊。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五旬节呢，其实啊不是在今天啊，我们刚才说到说五旬节它是复活节以后的五十天，它确切的日子应该是在下个主日才可以啊，下个主日六月八号才是五旬节啊。但是下个主日因为一般我们这个第二周呢，它都是传福音，给福音朋友你讲不了这个东西啊，但是当福音朋友他信主了以后，他成为门徒了以后，这个就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了，他们一旦信主了以后，他们就经历五旬节父神所应许的圣灵的喜，把他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我想这个都是对他们或者说对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五旬节到了，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啊。那我们前面讲过这些经文哈、啊，当时是有120个门徒，他们同心合意聚集在那个地方啊，他们是一起迫切的来祷告啊。那我们想，首先呢，这个门徒们聚集在一处啊，这个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我一直想到，你看他们120个人能够一直祷告了10天，好，我们现在这聚会的地方其实都没有120个人啊，最多就一半左右，哎，一半的这个不到120个人，我们现在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请问我们能够祷告多久啊？好，我们能够祷告，能不能祷告10天？而且呢，能不能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祷告10天啊？这个同心合意，当然首先呢，我们都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啊，不能说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这个就不能同心合意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啊，我们要跟主的意思啊，要以主的心为心，这样子才能够同心合意啊。所以我想当时的这120个门徒呢，他们肯定都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去啊，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他们不会再去想到说，哎呀啊，他主复活了以后，哎，我要不要再回去打鱼啊？啊，我要不要再出去做我自己的生意啊？啊，他们把世界上的东西都抛掉了。不仅如此呢，他们也把个人的意思来放下。啊，你知道在啊，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这些门徒呢，其实他们中间也有争吵的，对吧？他们也在那里争谁为大。啊，当耶稣有一天啊，德国降临的时候啊，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大家吵来吵去，看谁的功劳最大啊。如果这样子，你不可能做到同心合意的，是吧？我们看刚才，你看第一章的时候还说过，他们问耶稣，哎呀，你复活了以后，你德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你是不是过几天就复兴以色列国呀？那你复兴了以后，如果他们还在想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啊，如果带有这个心思来侍奉的话，你就不可能做到同心合意啊。所以啊，让我们也可以学着操练这一个哈、啊，那么多人，120个人，他们同心合意，就像一个人一样，在那里迫切祷告了10天，而这样的祷告呢，啊，就把圣灵就祷告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这个事情。啊，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而且他们不仅这样子呢，他们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真的是很奇特的这个现象啊。你看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外面非常安静，没有风啊，没有响声，没有火焰落下来，我们也在这里听，我巴不得说有一天这圣灵好像说这样子全部降下来，好，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但是没有啊，这个神迹好像只发生在那一天啊，眼见的这个事情啊，就非常的神奇，只发生在那一天啊。会不会说就那一天有圣灵，然后我们现在都没有圣灵了呢？会不会是这样子？就五旬节它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是很普遍的现象，还是就在那一天就出现了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五旬节它是教会的一个诞生啊，这可以说真的是划时代的一个大事情啊。那么在这里的大风，在这里的舌头如火焰啊，可以说神就借着这个很奇特的现象来吸引人到他们在这个面前，给他们一个眼见的这个证据，来让他们看到啊，这个时候圣灵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解得非常灵异化啊，但是首先我们知道说，圣灵在每一个时间段，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啊，他要让周围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来让他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受了圣灵啊，这些人他们啊，就是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受圣灵的洗， 他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有没有圣灵？我们现在好像信主了以后好像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火焰落在我们的头上，是吧？好像没有经历过这种的事情。我们信主了以后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啊？刚才说到说五旬节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名词出现啊，我们刚才也讲到过一个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呢就是借着圣灵啊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名词啊，最特殊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很多灵恩派很追求的一件东西啊。他希望说你信主了以后你有没有讲方言啊，你有没有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讲一些东西让人家不明白的啊，你没有你就没受圣灵啊，你没有你是不是有得救啊，他们可能会提出这样子的这个疑问，被圣灵充满啊。然后这里还说到说圣灵降临啊，第一章那里说到说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啊。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出现了很多跟圣灵有关的这个名词出现啊，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等等。那我在这里我不想解释，因为我原来写了很多，然后我写了很多了以后我先读给我家姊妹听啊，我家姊妹听了云里雾里的，她说你讲的都是理论性的东西啊，你没有比喻没有东西，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理论。结果我听了就很尴尬，然后我只能给她一个理论性的回答，我说你凭信心接受就好了，我也很难回答得出来，凭着信心来接受啊。所以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是很虚的一个东西，属灵的啊。你要问说你有没有受圣灵啊，所以这个你有没有受圣灵的这一个呢啊，不是说你靠一个眼见的东西，好像说别人问你你信主了没有，有没有受圣灵，你有没有舌头落在你头上啊，你有没有讲方言啊啊，你今天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可能觉得说圣灵是不是跑掉了啊，是不是他不再回来了等等啊。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信主以后可能有的这段的经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姊妹说凭信心来接受，我想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信心放在神的话的这个上面啊，就像说我们有没有受圣灵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这个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他有讲到说你们既然啊信了这个得救的真理啊，就是你们信了能叫你们得救的真理啊，就是信这个基督的道，既然信他就受了这个圣灵为印记啊。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呢，它就是给我们一个确据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一旦信了耶稣基督了以后啊，既然信他也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哎，主的话明明白白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信主了以后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圣灵呢还跟旧约不太一样。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呢，圣灵其实也做工在人的身上啊，但是他做工完了以后呢可能会离开啊。像这个大卫当他犯罪了以后呢，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就说到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圣灵有可能会离开的。但是我们在新约呢，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不会离开的，他一直会来提醒我们啊。那我想我不能再讲多这个纯理论的东西啊，但是我自己其实呢在讲到这里我会一直在思考，也就是说这些讲圣灵当时的门徒会不会明白这些东西，包括现在的我们。你像马太福音当时呢是彼得他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哎，彼得受圣灵的启示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听了这句话啊，他就知道说这个是父神启示你的，然后他就跟彼得说了一句话，哎，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哎，这是第一次给门徒解释了什么是教会 但我想彼得可能当时听的也是蒙查查的啊，他不一定能够知道说什么意思啊，突然间冒出一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但我想当五旬节到了以后，当圣灵降在他们这些门徒身上的时候，真理的圣灵能够让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这一切的话，他们就能够明白啊。就像彼得前书啊，彼得当时有说过这句话，他说你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我当时就是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啊，就像我们好像都是个彼得，一个小石头，小石头怎么样被建造成为灵宫呢？小石头怎么样做成一个建筑物？那我们知道这小石头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啊？用水泥是吧，水泥搅拌了一下，把这些石头呢就慢慢连接起来，凝固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建筑物啊。我想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圣灵到底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五旬节哈，五旬节它不是像前面那些节日一样啊，儿童节或者国王生日那样子，它不是人为规定的啊，它是刚才旧约里面讲到过，这个是神在旧约就已经启示的。虽然我们讲过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在地上诞生了啊，但是实际上那个五旬节它真正呢，它不是在那一天啊，它是神在创世之前，它里面已经有这个心意了啊，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啊。那保罗受启示呢，他又提到了另外一段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他说：“要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务要借着教会。”务要借着教会啊，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成从万世以来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这个就讲到说基督他的奥秘就是教会啊，教会不是五旬节那一天地上诞生了才开始啊，其实教会在万古之先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啊，或者可以再说一下，我们这些信主人信主的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在教会里面，这个真的好像挺奥秘的这个事情。好，我们可以想一想看我们是怎么加入这个教会的啊？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不是个组织啊，我们加入教会不要去审查你的这个背景资料啦，收入水平啦啊，你性别等等，不是这么审查才让你加入这个教会啊，不需要外面来登记的，甚至也不是你好像说外面履行了一个仪式受浸啊，你受浸了以后才表示说我接纳你来这个教会，也不是的。我们上次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受浸短讲啊，弟兄在短讲里面也说了，受浸就只是外面你信主了以后你有个见证，但是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在教会里面啊，不是这个外面的组织，而是里面生命的一个有机体啊，信主了以后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说啊，教会啊，它在神的心意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这些这么多的门徒，120个门徒，当时120个门徒啊，在五旬节之前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外面的人看一下啊，好像这么多人聚在这边干嘛，他们看到的好像是外面的东西，120个人聚在这里啊。但是当五旬节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们不再是120个人，他们成了一个身子上面的120个肢体啊，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要的心意呢，他是要一个身体，不仅是那一天，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呢也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啊，肢体虽多仍然只有一个身体，这个范围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仍然只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我盼望说借着这个五旬节大家要有这个心思，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一方面身体呢跟什么有关系？跟头有关系， 没有头就没有生命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呢，你要跟耶稣基督有个正常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跟他基督有正常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你要注意到不是你个人来追求，你要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你的肢体有一个关系啊。弟兄姊妹的难处也是我的难处，弟兄姊妹的软弱也是我的软弱啊。有时候你自己会觉得说心里有一些不平安，你盼望能够为一些弟兄姐妹来代祷代求，这个都是身体的感觉啊。主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放在一个身体里面，都让我们来这里操练，来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盼望说啊，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是我们已经在一个身体里面啊。那当然如果使徒行传你再多读下去，你还可以看到说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啊，为什么神借着教会能够执行他永远的这个计划啊，这个是更长更大的一个题目啊，大家都可以来思考一下，神把我们放在这教会当中干什么？他复活了他就走了啊，他升到天上去有没有跟我们说拜拜他就走了，有一天他再来接我们，那么他把我们留在教会当中是为什么啊？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啊。我们今天重点我想说只是借这个五旬节来多思想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神，感谢神，他我们得救了以后，神要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属灵人，他要的是个团体，要的是一整个的一个团体啊。我们每个人是个人在这里蒙恩得救，感谢主啊。但是呢他不是要我们每个人自己追求就好了啊，他是要放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单个人在那里追求，而是我们全教会都要能够动起来。好，我们教会有个在基督里长进的这个群，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每一天组长们都在这里啊分享每天的这个经文啊。那这个就是盼望说大家都能够跟上来啊。其实我理解这个带组的这个组长其实是很累的啊，他们每天之前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然后每天可能很早就要发经文上去。但是这些组长呢，他不能说我自己跟主有交通就好了，我自己个人追求就好了啊，其他人叫都叫不动，我不 care， 我不管。组长们不能有这个心思啊，他要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身体里面所有肢体动起来才能够健康的能够成长。但其他的肢体啊，我想说也不能有一个心思说你动你的我懒得动，而我每天可能五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看一下组长的分享，我实在没有空啊，我可能等一等，你们前面先跑，我在后面慢慢走，我等一等啊。我想也不能有这个心思。你在我们一个身体里面，如果你一个肢体不动了，整个身体就瘫痪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在教会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每个肢体都盼望能够动起来啊。我们教会啊，在上个月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啊，就想问一下大家平时没有参加的原因是什么啊？是你平时太忙了，还是你可能觉得啊一天读一章太多啊？那后来啊，我们收到了七十几份的这个回馈啊。那有些就是说一天一章真的太多啊，那有些很诚实的回答说，我怕交通的时候被点名啊，我最怕听了以后他叫我分享，我好尴尬，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跑掉了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解决的啊。所以啊，教会这些组长们呢啊，他们就有一些调整啊。我们现在学的是那个尤弟兄带领我们读的是那个耶利米书啊，然后到了下星期开始他继续会带耶利米哀歌，到了下个星期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一个呢我们会把进度放慢，就是一天只读半章，进度再放慢啊，让大家都可以跟得上去啊，抽几分钟时间看看组长每天的分享到底是怎么样 啊，那另外一个调整呢，就是我们不再有这个线上 Zoom 的这个分享，都分散到每一个家庭聚会当中。啊，这个时候呢，实体聚会你就不用担心提问了，好像大家都是自由交通。啊，所以这个调整呢，也是盼望说让更多的肢体都能够参与进来，啊，让更多的肢体呢都能够动起来，这样子身体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啊，你来想想这个五旬节，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不仅仅是个人得救，而且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可以来一起追求，可以来一起建造，啊，所以盼望借着这种调整呢，啊，更多的人能够在小组当中能够参与的进来，啊，所以在啊，下个星期啊，我想下个主日大家应该记得，不应该是记到什么国王生日等等啊，你要想想下个星期啊，五旬节，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过五旬节啊，因为这个五旬节甚至这个节期都是个预表啊，实体已经来了，实体就是基督。但是你可以想一想看啊，这个五旬节呢是我们在一个神的身体里面啊，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个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啊，你要在神的家中你一起成长啊，一起读经得着喂养啊，一起为神的家祷告啊，一起为神的家来摆上啊。下个星期的啊，六月的七八九这三天啊，我们这个中文的青年营啊，有80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参加这个特会啊，这个80几位弟兄虽然在 Auburn 啊，很多都在 Auburn， 但是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啊，所以我盼望说大家也可以试着操练为他们来祷告，也为讲员来祷告啊。这次他们特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变化啊，所以盼望他们或者说我们一样，不是说效法这个世界好像去过世界的节日，而是我们一起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建造，为神的家来摆上啊。所以借着今天这个五旬节呢啊，我盼望说这个啊，不是讲到圣灵的降临啊，我也不需要讲到说圣灵非常奇妙的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等等，出现外面的很多神迹啊，而是讲到说当五旬节这一天啊，我们已经在圣灵的境里面，已经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啊，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摆上我们自己的这一份，让弟兄姐妹一起都能够共同的来成长，我们可以多思想一些啊。我想最后好不好请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早晨唱的这首歌，求主用血洗我清洁啊。这首歌总共有4节啊，第一节讲到说求主用血洗我清洁，使我经历五旬节。好，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借着他的血啊，让我们能够拯救出来啊。主耶稣他也是无酵节的这个素祭啊，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主耶稣他也指向初熟节，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啊，他是初熟的果子。那么当主耶稣升天了以后，他差遣圣灵来到地上啊，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在地上能够显出来，我们现在都是在五旬节那个圣灵的洗这个之下，这是五旬节的意义啊。第二节这里讲到说使我经历你的灵境，使我经历你的灵境，这也就是今天五旬节讲到这一个好，我们都是在一个圣灵里面受洗，都是隐于一位圣灵，接受圣灵的管理，接受圣灵的供应啊。那第三节讲到说求主使我就在今天得着圣灵的浇灌，这又一个名词出来了啊！这个圣灵的浇灌从上面大量的能够浇灌下来，哎，让我们就得着主耶稣救赎所做的各样的这个功效啊，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让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让我们能够承受产的产业啊。第四节讲到说求主使我就在此地得着上头的能力，哎，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是要为什么呀啊，是不是让人家看到说你看圣灵充满我啊，我能够讲很多方言你都听不懂 啊，圣灵充满我，我有这个能力，我能够医病赶鬼，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啊？我想说这个啊，圣灵给能力给我们，不是给我们自己来做见证啊，不是能够高举自己让别人看到说我多厉害，我多有圣灵恩赐啊，我能讲道，我能说方言等等啊。圣灵给我们得到上头的能力啊，就是主耶稣吩咐门徒的啊，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这个是团体啊，你们要去做什么呢啊？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做复活的主的见证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真的是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他竟然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啊，能够在一个教会身体里面，我们一起出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啊，见证他是何等荣耀、何等恩慈啊，见证他的所作所事，这些都是真的是抬举我们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满了感恩啊，盼望圣灵能够继续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来说话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遍。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啊！主啊，你升上高天，你差遣圣灵到地上，主啊，让我们受圣灵的洗，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啊！你做元首啊，让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都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好，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倒空自己，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得着上头而来的能力啊！主啊，你复兴你的教会，好让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出去为你做见证，我们能够高举你的名啊，让你的名能够被全地都能够知道，被全地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